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上次我们谈到作者透过六章一到七节人的任意妄为，和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挪亚的献祭，把整个洪水的故事一头一尾的包起来。这个文学结构帮助我们发现，上帝透过洪水洁净世界，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要恢复人对他的敬拜，而敬拜就是顺服神。我们今天要进入九章一到七节，九章一到七节。首先要跟你们分享的是，透过叙述文的方式阅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读者要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寻找连接段落的主题。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之间，我用九章一节里面的赐福的概念把上下两段经文连起来。当上帝悦纳挪亚的献祭之后，上帝定义要赐福给挪亚，因为挪亚借着献祭所表达的顺服恢复了人与神该有的关系。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上帝赐福的内容。其实如果我们细心阅读九章一到七节的内容，我们会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上帝对亚当的赐福。现在在第九章里面，作者重复同样的情节，描述上帝赐福给挪亚。我们以前讲过，当我们看见重复的情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作者有没有加添或者是删减资料。在第九章一到七节里面，上帝仍然要延续人类的生命，上帝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一点跟亚当所领受的祝福是一样的。而且这一个祝福跟六章一节人在世上多起来形成了一个对比。在六章一节，因为人没有敬拜神，人多起来的结果是罪恶也相应的扩张。在九章一节，人的繁衍是被祝福的，因为在敬拜上帝的前提下面发生。在九章二节，作者描述了第二个赐福，就是上帝恢复了人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修理看守。表面看起来这一点跟亚当所领受的祝福是一样的，可是事实上在伊甸园外面的世界，当人被赋予管理者的角色的时候，万物会感到惊恐惧怕。对于动物对人类的惊恐惧怕，我有三点的分享。第一点，我认为上帝把万物的感受告诉人类，目的是要提醒人，当人管理这一个世界的时候要谨慎，不要随着私欲任意妄为，因为这会使万物恐惧战惊，甚至会伤害他们。第二点，有一位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 Edwin Good 在他的著作创世纪里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动物对人类产生惊恐惧怕，可能的原因是上帝把惊恐惧怕放在动物里面，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让动物有警觉性，免得随时会成为人类的猎物。第三点，有一位香港圣经学者邝炳昭，他提出惊恐惧怕代表人和其他被造物中间的敌意，而这种敌意要到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才会消除。就像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和西阿书2章18节 里面所描述的人和动物和平共处的情况才会出现。总的来说，根据 Edwin Good 和邝炳昭的解释，洪水之后的世界仍然需要继续被拯救，所以上帝还会继续在堕落的创造里面施行拯救的工作，一直到万物都伏在基督脚下面。第三个赐福是记载在9章3到4节，这该是跟上帝的供应有关。上帝应许人供应维系生命所需要的食物。弟兄姐妹应该很容易就会察觉，上帝赐给亚当的食物与赐给挪亚的食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亚当只吃蔬菜，而挪亚除了蔬菜以外还可以吃肉。不过我们看见吃肉是有限制的，就是不能吃带着血的肉，原因是生命在血中。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一般来说我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上帝在洪水之后允许人吃肉？对于这一个问题，邝炳昭在他的创世纪注释中提到，有西方学者认为在洪水以后人的体力比较差，所以需要摄取肉类里面的蛋白质。另外一位学者 Lawrence Turner 认为，人变成杂食代表人在管理世界的层面上权力扩大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不能吃血？当然圣经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血中有生命。不过因为这答案的意义还是太深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探讨其中的意义。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禁止吃血的重点是只要没有生命迹象就可以吃肉，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不是活剥生吞就可以吃肉。邝炳昭也归纳了一些学者的建议。第一点，人不能吃血是因为卫生的考量，肉没有煮熟带有细菌对身体有害。第二，不能吃血的原因是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用来赎罪。根据利未记17章11到12节是这样说的，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我认为最后的这一个观点是比较可取的。我现在再一次根据利未记17章11到12节继续解释。我之前说过，一般来说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为什么吃肉和为什么不能吃血的问题上面。不过利未记17章11到12节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的角度，就是献祭。我认为上帝允许人吃不带血的肉是跟献祭有关，所以我要把问题放在献祭的脉络跟献祭的处境中去了解。根据利未记3章12到17节，利未记3章12到17节，当人献祭的时候，人需要把祭物的血和脂油献给上帝。祭物的肉可以分给祭司，有时候在献平安祭的时候，甚至可以邀请亲属、朋友和贫穷的人一起来分享祭物，然后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所以在创世纪9章3到4节提到吃不带血的肉是跟献祭有关，而且根据利未记17章11到12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献祭是为了赎罪，是为了跟上帝恢复关系，所以吃不带血的肉跟献祭有关，跟上帝恢复关系有关。现在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9章3到4节，上帝赐福挪亚，应许供应 人类维系生命的食物。而圣经又告诉我们，人要维系生命，人除了需要食物，还需要靠神的话，需要与神有关系，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要维系人的生命，上帝不单单赐给挪亚蔬菜，而且上帝还要与人有关系，要有交通。所以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上帝提供了一条献祭之路，让人可以借着血赎罪，保持人与神的关系。而在献祭中，上帝也与人分享祭物。所以总的来说，创世纪九章三到四节的重点是上帝赐给人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第一是食物，第二是透过献祭所维系的人神关系。不过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旧约中的祭不能使我们完全，所以吃旧约里面的祭物不会带来真正的生命，唯有基督一次的献上，洗净人一切的罪，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耶稣呼吁人要吃他的肉，因为唯有吃上帝为人预备的祭物，才能够除去人的罪，才能够把我们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思路下来，我们可以推论，在创世纪九章三到四节，上帝不单单赐给人肉体所需要的食物，上帝还应许赐给人得到永恒生命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帝的赐福不单单要延续我们肉体的生命，还要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上帝在九章三到四节已经预告了，上帝会为人类预备一个更美的祭物，就是基督。有一天上帝会与人类分享这祭物，使人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进入九章五到六节，九章五到六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赐给挪亚的福气是上帝再次宣告上帝是世界的主，是在罪恶的世界中施行审判公义的王。这个王也颁布了一条律法，表面看起来这条律法的精神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是我认为这条律法彰显了上帝的爱，为什么呢？第一，上帝透过这条律法保护人的生命，让人在罪恶的世界中知道人的生命是不可被侵犯的。第二，这一条律法彰显了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体会。第一，当人被杀害的时候，人要付上另一条生命作为代价，可见人的生命不能被任何物质所取代，甚至用钱和物质是不足以赔偿另一条生命的。第二，人的价值彰显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伤害身边的人，欺负身边的人，或者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以及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得罪上帝，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当人彼此杀害的时候，上帝就会以君王的身份进行审判，施行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世界的审判官， 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因为我们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中仍然有一个可以伸冤的地方。其实诗篇中的诗人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义人会被恶人欺负，但是诗人没有失去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世界的审判官，神的子民可以在上帝那边伸冤。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世界的审判官，我们也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做一个顺服的子民，否则我们自己同样会被审判。现在我们看九章七节，九章七节跟九章一节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结构，把赐福的内容包起来。两段的经文都是谈到上帝要人生养众多，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上帝的赐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存生命。因此动物会惧怕人，上帝赐食物给人，上帝也透过律法保护人的生命。我们现在继续读九章八到十七节，九章八到十七节，我们可以透过保存生命这一个角度继续读这段经文。在上文九章五到六节，上帝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立下了律法，要人尊重生命。到了九章八到十七节，这位慈爱的上帝主动跟人还有一切的活物立下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承诺，透过这个承诺，上帝不再用洪水施行毁灭，而且上帝为他所立的约也设立了一个可见的记号，这记号就是彩虹，每当云彩盖地的时候，彩虹就会出现。在整个立约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一方面透过律法限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上帝也透过立约限制上帝自己的行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创造宇宙的上帝亲自跟人立约，上帝甘愿被这一个约所约束所限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生命。在约定中，不单单人要被上帝的律法约束，上帝自己也甘愿被约束，这一切行动的背后就是爱。另一方面，上帝把彩虹当作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到底是给谁看的呢？圣经说是给上帝自己看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行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到底谁需要被提醒？我想应该是我们人，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我们都是不守承诺的。现在全能的上帝居然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记号，目的就是要提醒自己需要守约。我想这就是爱，上帝出于爱定义要保存生命，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一切活物的生命。一般来说，我们称这个约为彩虹之约。彩虹之约并没有在其他圣经的书卷中被提到，但是这个约的精神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记载，当耶稣和门徒被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拒绝以后，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立即问耶稣，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上帝没有忘记彩虹之约，面对罪恶的世界，面对拒绝神的世界，上帝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仍然要按照他所立的约保存生命。虽然上帝说这个记号是给他看的，可是每一次在云彩盖地的时候，当我们抬头看见这个彩虹，我们仍然会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现在我们要看九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九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 洪水过后，当世界被更新，上帝与挪亚立约，上帝要与人一同保存世界的生命。或许读者会期待世界终于可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可是情况急转直下，人类又再一次进入危机当中。上帝与挪亚立约以后，挪亚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现在我们来探讨到底在挪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先看看 Alan Ross 的看法。 Alan Ross 认为挪亚栽种葡萄园应该不是问题，甚至喝葡萄酒也不是问题，因为诗篇104篇15节是这样说的，诗篇104篇15节，酒能悦人心。在以赛亚书25章6到12节，酒是象征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而且在约翰福音迦拿的婚宴中，耶稣更是把水变成酒，所以喝酒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圣经确实又警告人关于喝酒的危险。举例，在利未记十章九节，在圣殿服侍的人是不应该喝酒的。另外在箴言三十一章四到五节，劝告做君王的人不要喝酒，因为酒让人忘记神的律法，而且颠倒是非。还有在耶利米哀歌四章二十一节，圣经作者通过赤身和醉酒描述混乱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综合归纳上面的经文，以及根据九章二十一节对挪亚的描述，我们可以推论挪亚的问题不是因为喝酒，而是因为醉酒。同时透过挪亚的赤身和醉酒，我们可以想象挪亚的生活是没有节制。我们可以想象挪亚生活在没有节制跟混乱当中，而且他可能已经忘记上帝的律例，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甚至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也越过了上帝所立的界限，得罪了上帝。虽然我在前面提过 Alan Ross 认为栽种葡萄园不是问题，可是我个人认为挪亚栽种葡萄园显出他没有执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在第九章上帝的赐福里面，上帝赋予挪亚一个使命，就是要管理世界。但是挪亚虽然听见上帝的呼召，他却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在葡萄园里面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所以我的想法跟 Alan Ross 有点不一样，我认为挪亚从栽种葡萄园开始，他已经逐渐的离开上帝的旨意了。我们现在探讨另一个问题，就是挪亚的儿子韩到底他做错什么事情。针对这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 Lawrence Turner 对这一段经文的分析。 Lawrence Turner 在《创世纪文学注释》里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比较上帝对待亚当和夏娃的赤身露体和挪亚的儿子韩对待父亲挪亚的赤身露体两种不同的方式。面对亚当和夏娃的赤身露体，上帝用了皮造的衣服给他们穿上，但是根据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挪亚的儿子韩他却直接去观看父亲的赤身露体，然后去告诉其他两个兄弟。如果我们比较上帝和韩面对赤身露体的态度，我们看见上帝跟韩他们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上帝的态度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上帝用皮造的衣服
给亚当和夏娃穿上，目的是要遮盖他们。相反的，韩面对父亲的赤身肉体，他直接去观看，直接去窥探，而且他向兄弟两人宣扬父亲的赤身肉体。邝炳昭在《天道创世纪注释》里面指出，根据当时的习俗，儿子不应该讲论父亲赤身这种羞耻的事情，讲论本身已经是一种不敬。根据上面的分析，韩所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做法，因为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清楚说明人要孝敬父母，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韩的后裔会被咒诅。我们现在来看看挪亚的其他两个儿子闪跟亚佛如何去处理父亲赤身肉体的问题。闪和亚佛两个弟兄，他们没有好奇的去窥探，反而他们温柔的、有怜悯的学习上帝的方法，谨慎的、小心翼翼的用衣服盖在父亲身上，帮助父亲处理罪的事情。我想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闪和亚佛会被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两个提醒，我们到底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犯罪的人、犯错的人，是好奇的窥探，还是用怜悯的态度去帮助那些因为犯罪而深深感到羞耻的人。第二，从葡萄园的事件，我们看见上帝要求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要尊重我们的父母亲。虽然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完美的，他们也会犯错甚至犯罪，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一种尊重的恩慈的态度面对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处理罪的问题。最后，我们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了解第九章的经文。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夫妻关系出现了隔阂，然后兄弟之间也因为嫉妒愤恨，哥哥把弟弟杀害了。到了第九章，亲子之间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看见罪恶的权势继续的扩张，继续的蔓延。不过罪恶的蔓延并没有在这里停止，到了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故事，罪恶的蔓延来到一个新的高峰，就是全人类携手合作，集合所有的科技与智慧，要超越上帝，使自己的名被传扬、被称颂。在下一课，我们要继续谈巴别塔。